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哈，可能大家望到外面窗口呢，可能的雪也下来，心里面有点不安哈。我想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哈，充满了不测的风云哈，然后不知道会碰见什么事情，然后令得我们心慌。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大卫呢，当他面对人生一件挺难面对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去面对的。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再次一个求你让我们能够安静，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在你里面。主啊，我也为这里在座的每一个祷告啊，不论我们此一刻心里带着任何的重担，主啊，你再次一个帮我们挪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在你手中是稳妥的，你让我们就绝不动摇啊，心里坚固，就像大卫那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啊，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人生有时候会有很多不测的风云哈，然后也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些的遭遇啊。我就记得以前我就用个例子吧，这个例子也是我遭遇过的哈。就有一天晚上呢，我女儿就发高烧哈，那时候她很小，因为看她发高烧，然后很辛苦哈，然后就没办法，然后就希望她吃点退烧药哈。但他就不吃嘛，那是小嘛哈，所以就你知道就很狼狈的哈，要就是结果是逼的他就是用这些吸管哈，那就把他逼到他的口里，然后把他就逼的他吃了。那吃了之后呢，突然间他哇的一声呢，把肚子里之前吃的那些奶啊所有东西全部都吐出来，然后吐的我们全身都是，然后地毯都是，全部都是哈。然后这个真的是很心疼啊，因为很辛苦已经把他喂奶，然后现在吐出来之后呢，还想要再喂奶，然后最担心的就是那个药还在喂不喂呢，对不对？因为不知道那个药进去没有，然后你喂多了，然后又剂量又过了又不行哈，所以那个时候呢，突然就是那个感觉，神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哈？在这种情况底下，保持冷静。大发脾气，这种就是我们会要做的选择了，所以你在那种情况底下你怎么做呢？哈，或者我讲一些例子哈，刚才那个小孩的，可能你们当中有经历没经历，不过没关系，我再讲一些例子。假如有一天你在公司里面哈，老板走进来，手上拿着昨天你呈交给他的这个报告书，老板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你看你这里资料是错的。哎，你一看真的是错的，但是这一部分原来不是你做的，是其他同事做的，但你还没有机会回答，还没有机会申辩呢，老板已经就旁边的同事已经说，哎呀，是啊，你怎么会弄错的哈？你为什么不小心哈？所以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就把所有的责任就推在你的身上哈，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在老板面前就很难看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人是你，在这种窘迫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保持冷静，可以吗？为自己申辩，把事情闹大一点，但老板会相信吗？又或者有一天，你跟一群同学合作做作业，哈，这年轻人，你是负责人，到了要交作业的那一个早上，你们才完成了。然后复制要打印的时候呢，发现打印机没有墨水，然后你就很生气，你要大家急死了，就是这个你是负责人，你会怎么处理呢？大骂这个人，那有用吗？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面对这种很多的这种会导致我们要去做一些决定的，对，又或者有一天。你跟一群朋友搞了一个活动，是要到外面去郊游啊，你是负责的人啊，然后你就安排这个安排那个，然后所有的东西弄得妥妥当当的啊，然后去到了那个郊游的场所，发现那天天气很不好，下大雪下大雨哈，打大风哈，然后呢大家都很狼狈，所以呢整个所有的安排的活动都不能进行。这个时候呢最令你难受的是你的朋友们呢，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就是说哎呀都是你哈， 要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要安排在这一天，要安排这个时候啊，令我们这么受苦哈、啊。你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到最后的结果是不能举行，但没有人体谅你。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会怎么做呢？保持冷静，可以吗？跟他们顶撞有用吗？又或者有一次哈、啊，我们在教会里传契要开始了，你是负责的那位船长哈、啊，然后你请的这个来要帮忙讲专题的这个弟兄呢，竟然那天没有来哈、啊，而且没有告诉你他不来哈、啊，然后你只好勉强的临时想出一个节目来哈、啊，传契结束之后呢，那个弟兄还是没有来，所以你打了个电话给他，你说你我们今天晚上你怎么没出现？他说哦，是我忘了，是吧？轻描淡写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当他没有一回事，把他大骂一顿，有吗？有用吗？那弟兄姐妹，在我刚才所提出来的例子当中，可能没有讲中你的情况哈。或者你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不，总是会有一些的状况呢，是你会试过的。这些情况呢，就是你意料不到的，突然间就要你做出一些适当的行动，或者是合理的回应的时候，这种要做这个决策是很相似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在一种压力底下呢，我们在受压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做出一些的回应，如果一不适当呢，有时候会带来很不好的结果哈，对不对？当然人生的遭遇有时候就是这样哈，它会把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内涵呢显示出来。所以我常说哈，你要知道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你就看他在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候的行为，你是看他在压力底下的这个反应呢，你就知道。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路遥知马力哈，日久见人心。如果我们在压力的底下的反应是正面的，那我们的人生观应该就是正面的。如果我们在压力的底下我们的反应是负面的，那我们的人生观呢基本上可以说是负面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压力底下呢，然后他一直走不出来，总是在那里忧忧虑虑的呢，你可以知道他可能他的人生观可能是有点悲观的。但人会忧虑总是会有的哈，但不能维持太久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真正的生命内涵，就是要看他在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底下他是怎么表现。比如说奥运比赛，一个运动员他可以平时表现得很好，但是为什么在奥运会的时候他的成绩不好呢？因为在压力底下哈，对不对？你有没有看那种好的运动员都是在压力底下呢表现仍然跟平常一样的。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哈，据说在我们中国古代呢有一个很会射箭的人哈，叫列子哈啊，那射箭能手哈，有一次呢他就表演射箭给人看，哇，一大群人围着他，只见他放在，而且他能够呢在手肘上放着一杯水哈，连续射箭哈，动作奇快，第一支箭刚刚射出去，第二箭已经搭在弦上，整个人动作好像这个机械人一样，然后杯中的水一滴都没有掉下来哈，大家看了哇拍手叫好，说列子真是天下第一的了不起的神射手哈，听了之后心花怒放，很开心哦。那他有一个朋友呢就跟他说，哎，列子啊，就凭你这手我还不能定断你是天下最了不起的神射手。列子一听就很不高兴，然后从朋友就跟他说，有一个地方我一定能够把你射箭的技术呢高低显露出来，你敢不敢去那里射给我们看？列子听了就很不服气，好，我就跟你去。结果那个朋友就带他上了一座很高很高很高的山，然后呢叫他双脚踩在这个摇摇欲坠的石头上哈，身旁就是万丈深渊哈。朋友就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射箭了。列子没有回答他哈，朋友回头一看，列子那趴在石头上哈，动也不敢动，全身在发抖哈，汗水直流哈。 他朋友就跟他说，列子啊，你现在不过站在高山就成了这个样子，你的功夫还差得远啊。当然我觉得这故事对他有点不公平的，这是他的弱点嘛，你叫我上去讲道我也不行，我在高山上我跟你说我肯定就跟他差不多。但问题就是人都是有弱点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冲击的时候，我们不讲这种技术上的东西，我们就讲我们内涵的东西，我们有没有一些指标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这种冲击呢？就是站在高山上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屹立不倒呢？我想在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这种能够心理坚固永不动摇的这种，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大卫的那件事情呢？好，所以我今天就透过大卫的那一段经文，我们来，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怎样找到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当我们面对人生冲击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不担心我们怎样可以面对环境，面对自己，面对未来，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安稳的心态去面对。那从那段经文呢，我总结的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先给你们答案。我觉得大卫呢，他在他人生很多的冲击风浪当中，有很多是不测的，但他都能够心理坚固，原因是什么呢？永不动摇是什么呢？就是当他面对人生冲击的时候，他总是做一样东西，就是依靠他的上帝。所以话说回来，今天我们怎样能够在人生的冲击当中怎样可以屹立不倒，怎样可以不动摇呢？我觉得我们唯一要做的也就是依靠我们的上帝，就很简单，我今天给你们的东西没有新的，就是个旧的，要依靠上帝。那我要告诉你大卫是怎么做的。那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是什么呢？家人怎样异险，对不对？而旁边的人埋怨他，甚至要杀他，跟随他的人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底下，换作是你，换作是我，那种情况可能是不容易去面对的。但大卫所选择的是什么？他依靠他的上帝。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圣经说他就心里坚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给你们的信仰的秘诀，就是当我们面对人生冲击的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依靠我们的上帝。你或许会问，真的这样做就可以吗？有没有根据呢？那我来尝试把大卫这个故事呢说给你们听，但是我不想直接读，我也不想我来说，我请了一个人来说。今天虽然下大雪，他还是来了。我们请这个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跟你们描述给你们听，好不好？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当时跟随在大卫旁边的那位祭司，叫亚比亚他。好，我们请亚比亚他来跟你们说好不好？我们鼓掌欢迎他好不好？亚比亚他。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叫亚比亚他，我是一位利未人，我的祖上世世代代都是做祭司的，在人们的眼中我是一位圣人。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我的心里我却有很多泥世人你我都会有的挣扎。我说给你听，我心里面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仇恨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曾经遭遇过一个很惨痛的经历。那件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亚西米勒也是一位祭司，当他做祭司的时候，有一天大卫来了，他就接待了大卫。 我父亲因为他是扫罗的参谋，又是扫罗王的女婿，所以把献祭的陈设饼给了他，也给了他的随从。其实我父亲并不知道扫罗王当时正在追杀大卫，后来这件事情给扫罗王知道了。是谁告诉他呢？是有一个叫多益的人告诉他的。这个多益是谁呢？他是个刺里扒外的家伙，他曾经住在我们的家中，我父亲收留了他，我们把他当成自己人。但是他为了升官发财，他向扫罗告发了我的父亲。后来扫罗决定要诛灭我全家，但是没有人愿意动手，因为没有人敢杀祭司。但是多益自告奋勇，就是他，就是这个我们把他当作自己人的多益，他亲手杀了我全家80几个人。这还不止，他把城里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全杀了，连牛羊驴都不放过。我当时因为不在家，所以逃过了这一场浩劫。我是这一场大屠杀当中唯一的身怀者。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令我非常难受，也很不理解。我曾经因此气愤，也因此埋怨，因此痛苦。我常常问神啊，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们呢？你为什么不保护祭司的家人呢？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你都不过问呢？神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我跟你说，我问了好多好多的为什么，但是都没有答案。后来我就逃到大卫那里，因为我心想，这件事大也是因为大卫而引起的。我也想知道大卫是怎么看这个事情。那一天我到了大卫的面前，我把事情告诉给他听。大卫一听，整个经过脸色都苍白了，他拖着我许久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红了。他告诉我说，那一天我见到多益在你的家里，我已经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谁知我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所以你父亲全家的事是我拖累了你们的。亚比亚他，你的全家是因我而死的，所以你要住在我这里，因为要杀你的就是要杀我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我一定会保护你的，你住在这里好吗？大卫竟然这样说，我心里稍微受了点安慰。从那天开始，我就跟随着大卫，然后我继承了父亲的职分，继续做祭司。在以后的日子，我就跟着大卫。但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平稳的，因为大卫经常都要在外面奔波，因为扫罗一直在追杀着他，所以我们的生活啊是一波三折的，都是拜扫罗所赐。所以我对扫罗可说是恨之入骨，他是杀我全家的仇人，又是令我居无定所的人。不瞒你说，在我的心里面，在我脑海里，我已经把扫罗不知杀了多少次了。作为一位神的祭司，整天就在想杀人，也很不像话。我也不知道为此事向神祷告多少次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原谅扫罗。说到这里，我真的不得不佩服大卫。你说吧，扫罗恨大卫，终日追杀大卫，大卫如果把扫罗当成敌人是无可厚非的，对不对呢？但是大卫就是不愿意把扫罗当成仇人，但就是大卫能做到，我却做不到。有两次大卫以德报怨，能够杀扫罗而不杀扫罗，放了恨他的扫罗。我自问我当时就没有这种的宽恕，大卫为什么能够以德报怨呢？说真的，我真的很不明白，也很不谅解。因为对扫罗的宽恕换来的是他继续的追杀， 继续的让我们居无定所，真是何苦呀、啊、但是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卫信仰的一个大秘诀，就是当我们面对人生冲击的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看人，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依靠我们的上帝，事情就可以解决。但这个信仰的秘诀我是后来才明白的，对我来说是个当头棒喝，但是自从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发现饶恕并不是太难面对的事情，苦难也不是太难面对的一些问题。我相信如果你知道了之后，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也一定会同意的。听到这里你可能有点不耐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我是如何明白这个秘诀的。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带着我们投靠了以非利士的王亚吉。作为犹太人，但是我们要投靠我们的敌人非利士，所以你知道当时对我们来说那个情况是多么的走投无路哈，是被逼的要这样做啊。幸好亚吉王很信任大卫，其他非利士人首领却不是这样。有一次呢，亚吉要跟扫罗开战，大卫呢当时正发愁怎样可以避免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打仗。诶，感谢主，非利士人的首领都到亚吉的面前投诉他为什么让大卫跟他们一同出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大卫会对他们不利，转过来攻打他们，所以就不许大卫出征，所以大卫因此呢就不需要出战。于是呢乐得我们真的何乐而不为。大卫呢就带着我们的八营回我们的大本营去，当时我们的大本营在一个叫喜哥拉的地方，我们就很开心，不用打仗可以回家。我们在路上赶路赶了三天，靠近喜哥拉，然后我们远远一看，前边怎么都是烟啊，大家感觉不是很对劲，就快马加鞭的前进。这一前来一看，大家心都慌了，原来我们的家都被烧了，我们到处找寻，家人都不知去向，想找尸体也找不到。经过一番勘察之后才知道，原来是有亚玛利人趁我们不在的时候来侵略我们的家人，攻破了我们的喜格拉，用火焚烧女俘虏了城内所有的妇女和其中大小的人口都带着走了。看着空荡荡的这座城，大家放声大哭，哭呀哭呀，哭得没有气力。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鼓噪起来，他们来到大卫的面前大骂大卫，有些更拿石头丢大卫。其实大卫两的妻子跟儿女都被掳去了，他也很难受呀。但是人只是在苦难的时候只是见到什么？见到自己，看到自己的亲人不见了，就拿大卫出气。你是首领，你是头，为什么要让我们离开喜哥拉，现在回来不见了。当时啊，大卫也很焦急，因为众人只见到自己的问题，迁怒大卫，要用石头打死大卫。我想问你，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做呢？你带着这一群人，平时没事大家跟着你吃喝，一有事了就不把你当领袖，有福就跟你同享，有难就不跟你同当，更何况你自己的家人也不见了，你也是在这苦难当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告诉你，我当时也不知怎么要好。但是大卫的反应却很特别，他没有破口大骂， 他们又骂他们，你们这些势力的小人，平时用我的吃我的，现在一有事就反目成仇，你们还是人吗？大卫也没有说你们这样对我，我也不愿做你们的领袖了，我罢工，我辞职不干。大卫也没有说你们全给我滚，去得远远的，不要再回来，没有。大卫没有说这些我以为他会说的话。当时大卫虽然很焦急，但是那一天大卫教了我一个功课，那就是当我们面对人生冲击的时候，不需要惊慌，也不需要埋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依靠我们的神。能够这样做，心里自然就会坚固起来。大卫就是这样，他在窘迫的时候他没有做其他的，他只是依靠他的神，结果他心里就坚固了。他怎么依靠呢？他很平静地来到我的面前，他对我说，亚比亚他，你的以弗得在哪里？就是我们的那一件袍子。我就将以弗得拿到大卫的面前。大卫说，求问神，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追得上？神给我们一个回答，他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碰见这样的情况，换作是我，我想我可能会受不了。但是大卫却心里坚固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他解决他的难题。有了神的应许，大卫就跟随他的600人追啊，来到比索西，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溪，所以就留在那里。所以大卫就带着剩下的400人往前追赶，追啊追啊追啊，都没有敌人的踪影。就在大家发愁还能不能追得上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在田野看见一个人，一问之下是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的面前，给他吃饼，给他水喝。原来这个人3天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了。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人，我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3天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之前侵略了基利提南方和属犹大的并加勒的南方， 用火烧了有一个叫喜格拉的城。你知道吗？事情就是那么巧，就碰见一个能够把内情告诉我们的人。大卫一听，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要追赶的人。于是大卫跟他说，你肯不肯带我们到敌军那里去？他回答说，你如果愿意不杀我，也不把我交在我主人的手里，我就带你去。大卫答应了，那人就带着我们，我们追了很久，刚好我们来到，那是他们最没有防备的时候，而且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很快认出他来，因为有这个埃及人告诉我们就是这群人，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已经认出他们了，只见他们就散在地上吃喝跳舞。那一天大卫就下令我们攻打他们，我们就攻其不备，从早上直到晚上击杀了他们，除了400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俘虏去的财物，大卫全部夺回，并救回他的2个妻子。凡亚玛利人所俘虏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上帝都让我们全部都夺回来，而且最奇妙的是没有失落一个。你听到了吧？没有失落一个。在战场上这是何等大的一场神迹。各位啊，你现在明白了吧？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 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一天我从大卫的身上我明白了，那就是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冲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惊慌，我们不需要埋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依靠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那天我突然间发现我不再对扫罗和我的遭遇耿耿于怀，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心里头的那一块石头突然间不见了。各位，我盼望你们也可以学到这个功课，当我们面对人生冲击的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依靠我们的神。好了，我也要走了，谢谢大家耐心的听，我们后会有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谢谢亚比亚他的分享。弟兄姐妹，是的，当我们面对人生冲击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依靠我们的神。你看大卫因为依靠上帝，他求问上帝，所以即使他有危险，但是他都有方向感。反观追杀大卫的扫罗，他跟神没有关系，他只能够靠自己的判断，甚至要求鬼交鬼来寻找方向。他没有方向，没有指引，就像我们说像盲头乌鹰，没有方向追来追去，心常常摇动不安。弟兄姐妹，那不是我们要的。所以你要相信主，你要信靠他，保持与主的关系，你一定可以不动摇。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照顾儿女而不顺心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灰心，你可以不需要大发脾气，因为你可以放心的去依靠耶和华你的神。当你的同事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你的头上，令你在老板面前难看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你伸冤，你可以放心的去依靠你的上帝。当你所组织的活动被打乱了，而你被埋怨了，你不需要和他们顶撞，因为只要你去依靠耶和华你的神，神一定会给你一条出路的。当服侍团契节目的弟兄或者讲员没来，事后又若无其事的，你可以指出他的错来，但是你不需要把他大骂一顿，因为神会亲自的来教导他。而你呢，你只要去依靠耶和华你的神，你的心一定会被神来眷顾，上帝一定会给你一条出路。弟兄姐妹，不论在我们以后的日子当中，你所面对的是什么，当我们面对人生冲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惊慌，也不需要埋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依靠我们的神。我跟你说，你如果能够这样做，你就会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大卫的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大卫怎样能够继续的依靠你，以致他经历你的带领，你的保守。也求你让我们在人生的种种遭遇当中，我们能够也这样的去信靠你，让我们不需要担心，让我们不需要因为没有人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觉孤单，因为我们知道依靠你才是最好的。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